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十节开始。上一次我们把头九节为什么是保罗讲话的基础做了大致的解释，那从第十节开始呢，保罗就对收信的教会有直接的吩咐。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段话必须稍微被拿出来，摆在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因为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所下的一贴治根的药，是头一贴药，最重要的。后面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在乎你们中间有没有分党，你们中间是不是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你们是不是都说一样的话。这副药是如此的重要，保罗特别讲，我借我是谁，我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神的教会，就是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我又特别提醒你们，当我在对你们说话的时候，是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告诫你们。在今天的教会里，我们也常常遇见问题，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片面地把这句话提出来，哎，我们不要分党啊，我们要说一样的话啊，我们要同心啊。我们的脑子也往往停在一个非常幼稚的状况，就是如果是同心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意见，那就可以保证教会的平安。保罗在这里说的话与我们平常所用的话是不是同样意思呢？我相信不是的。这里所说你们都说一样的话，请问是什么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请问在什么事情上分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个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我们心中所看见的图画，应该是这群人并没有一个完全相合相同的实际，可是他们有一个什么一心，有一个一意，在彼此相合，这是一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美的过程。但是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地步？你必须要说一样的话，你必须不可分党，必须是一心一意。那我不是在文字上兜圈子啊，而是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应当问下一个问题，那个一样的话到底是什么话？那个一心一意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填空题，也不是讲一个大致的状况，只要意见相同就是好的。不，这个一心一意，这个一样的话，其实保罗自己在底下为我们解明了。让我们先读十七、十八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然后让我们先跳到二十六节，弟兄们呐，在这封信里面，他常常说弟兄们呐。你可以想象啊，这所有的弟兄们应该是彼此互相呼应的。第二十六节是第一章里面第二次出现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是第一章的结束。 是不是讲完了？没讲完。起初的圣经是没有分段分章的，但是我们就先停在这个地方。不晓得您是不是听出来这些段落之间的关系？针对哥林多教会，不能说一样的话，中间有分党的情形，又不知道怎么样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保罗所提出的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基督差遣我的时候，我到你们中间传福音啊，传的一个是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灭亡人看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看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们众人蒙召做圣徒，不单在同一个教会里边，也是在同一个十字架的道理之下蒙召。神这样召我们的时候，已经事先显明了，不是按照你的肉体，不是按照你的智慧，他反而是拣选了我们这一批啊，没有尊贵、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人，看为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是这样的一群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为要废掉那有的，废掉那强壮的，废掉那骄傲的，废掉那有智慧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在十字架这样的设计、这样的道理底下。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若是有自夸的事情，若是不能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若是还分党，那岂不闹笑话了吗？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都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个能指着自己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再回到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请问这里所说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一样的话是什么话？是十字架的道理。中间不可分党，为什么？是同一位主召的我们呢、啊？基督是我们共有共享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切都是本乎神，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更有尊贵而蒙召。那我们中间，那怎么还会有分党的情形呢？在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倾向，就是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相合到什么底下？相合在十字架的道理底下，让神借着我们这群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去废掉那有的。这是教会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稳固，教会就不会出现分党、不同心的景况。这个根基要是没有，我们光说大家有一样的意见啊，我们要彼此同心啊，其实是空话。这个应当是在这章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根基。那如果我们按着顺序读下来，保罗开始检讨了，本来跟你们传福音呢，是传同一位耶稣，是传同一个十字架，怎么现在会分党呢？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呢？不是，我感谢神。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没有这样传，我也没有这样做。在你们中间除了基利斯布和该犹以外，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我是特别有意识的这样做，免得将来有人会说你们是奉了我的名受洗，与别人不同。那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楚。那基督差遣我是为了传福音，而传福音的时候呢，又不用智慧的言语。你说保罗有没有智慧？他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可是他用不用那些东西？一点都不用，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是一个做仆人传福音最好的榜样，他知道十字架的道理要不落空，就要把人智慧的成分全部撇在一边。二十一节说的最清楚，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传道得像保罗一样保持十字架的愚拙啊， 你不要把十字架说成一个世界上最高超的哲学道理。感谢主，你大概也没这个本事要这样说，但是不少人却不断的在尝试。信主不是一个理性的上好选择，信主是一个罪人双手空空来投奔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外面的包装从世人看起来呢，却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可耻的。我传给你们这样一个十字架与十字架的道理，你们也是在这个愚拙的十字架底下蒙了拯救，那么你们就应当明白，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自夸。信主的时候既然不能自夸，现在在教会里面怎么自夸起来了呢？怎么有人在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呢？这些纷争啊，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这个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个十字架的道理。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你们得守住，你们得明白，你们若是明白了，你们就能说一样的话，就不会分党，就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的一切的依靠，我们这群人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都不在我们自己身上，都在乎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讲到这里还没有讲完，但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一个思想脉络的顺序，也为我们应当怎样建造教会、为教会打根基定了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们常常会问，一群弟兄姐妹信主了，我们应当教导他们什么？或者一个教会出了问题了，我们想要知道到底错发生在哪里，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些问题再度发生呢？那从保罗在这章里面的讲述看来，一切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我们教会里边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呢，没有完完全全的伏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之下。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人子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不是来寻找拯救拣选世上有地位、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他反而是来寻找拯救罪人、失丧的人。你得救了吗？你就应当看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就应当知道从前神看你为一个非常失丧的人。那罪到什么地步，失丧到什么地步呢？耶稣基督需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在我的里边，里里外外，过去、现在、将来，是一无可夸的。神不是因为我们里面任何一个优点来拣选我，不，我们得救完全出自于神的怜悯。你越是有知识、有学问、有地位吗？我们就越应当伏在十字架的光照底下。人在神面前应当自卑，怎么样叫做自卑？其实就是以神、以圣经的判语来看定自己，不单是我照镜子，不单是我读圣经的时候，而是当我在弟兄姐妹中间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的知道，我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一点都没有。在神的眼中，人以为可尊贵的，在神却看为是可羞耻的。是这样一个个人看自己的角度，让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不产生问题，并且我们所追求羡慕的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从心里面切实的知道，不当我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被主摆在一起更是本乎神。那么这个教会在说一样的话，不分党，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些事上就有本钱了。你肯定也会看见他们自自然然的这样做。保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不单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借着提出这个问题，他也为他们提供了解方。这是我们所说的一样的话，这是我们一心一意彼此相合的方向，也才使得这个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成为可能，成为有意义。但是今天很不幸啊，恐怕这一类的教导在许多教会中都显得缺乏， 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或许他嘴巴上会这样说，他心里也没有真的这样想。我们一同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教会里的人都是神赐给你的，精挑细选摆在一起的弟兄姐妹，为着要借着我们这个族类来显出神的能力，借着我们的软弱让那些自以为强壮的羞愧。这是神在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中既定的旨意。你若看明了这一点，教会之中无论有什么问题就都有解决的希望了。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个能够从保罗做工的方式上所学习到的重点提出来和您交通一下。第一，是我们刚才说了的，当我们在传道的时候要效法保罗。犹太人是要神迹，保罗不见得给他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保罗也没有给他们智慧。保罗传什么呢？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传的时候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哎，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出去传道的时候，要是我明明知道这句话讲出去是人家的绊脚石，是人家看为没学问没道理的，我就不说了，是不是？但是你看看保罗传道的榜样，保罗传道的做法，当他高举十字架的时候，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我们传道不是把智慧人文士辨识都叫出来和他们好好的讨论，不是，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怎么变成愚拙的？不是你变过他，不是你把基督的十字架讲得多么有道理，而是你单单把这个人看为愚拙甚至让人绊倒的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的聪明智慧都废掉了。这一点我们千万要弄清楚。我再说，传道的时候要保持十字架的愚拙，要不然基督的十字架就会落空了。传福音传什么？很简单，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你说我不能上台就念这几个字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们悔改吧，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传。哎，你要真有信心，你也可以就这么做，主照样把得救的人加给你。那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心怎么办呢？别急，主在这里还有预备，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职分。固然我们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当成一种哲学，当成一种理性的选择来传，可是十字架有没有道理啊？十字架是有道理的，你上台可以讲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自己尤其应当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弄清楚。刚才讲的这个神拣选我们，是拣选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无有的要废掉那有的，也包括在十字架的道理里边。那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谁把它讲清楚呢？使徒保罗，神设立他就是叫他把救恩的道理给我们完全解明出来。大家都是传耶稣，传福音，传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可是这个十字架里面的道理，这福音的道理，谁把它讲清楚的呢？保罗把它讲清楚了。只是如同我们上一课还有从前在罗马书里面也讲了，我们在传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也好，福音的道理也好，你总得照着神赐给保罗的智慧，遵着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已经讲清楚的那个脉络来讲，不要自己另外去发明一套所谓十字架的道理，没有人有这个本事的。这个道理已经被他尽都传明，你就好好的学习就行了。这是我们在保罗身上会不断有所发现的事情。他不只是传福音，他不只是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还传什么？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神怎么借着这些东西来拯救人？那这个十字架，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又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从罪里边，从取死的身体里面得着释放？从罗马书开始，它是一层一层为我们解明，这是第二点。第三呢，保罗在这里有一件特别值得我们留心的事，就是第十一节，当他在第十节说弟兄们，我借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之后，他就说了，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几句话其实大有学问，而且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去效法。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之所以写成，看起来是因为有人从哥林多教会来找保罗，保罗当时不在哥林多，要不然他就不用写信了，是不是？那教会本身出了问题，尤其是分门结党的问题，不同心的问题，不说一样话的问题，有人来找保罗，保罗又写了一封回信带去，这非常不容易处理啊。这封信无论你写的多对，要别人听进去，都可能只会增加教会的问题，扩大弟兄姐妹之间的裂痕，而不容易造成他们从分党的情况变成合一的情况。为什么？不说别的，马上有人要不服气了，谁到保罗那里去打小报告？这所打的小报告又和我所了解的实情不准确，你们现在带了一封保罗的信回来，又沉重又厉害，保罗完全被你们蒙骗了。我们不服气，要么我再到保罗那去告个状，要么我看大势已去啊，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对不对？所以保罗首先要提出什么建议，以及他的消息来源到底是什么，一定要交代清楚，不交代清楚，回去乱子闹得可大了。你看保罗这几句话，那是用了心思好好考虑之后才写的。怎么写？因为格莱是家里的人，他不是说格莱士的大儿子，也不是说他的小媳妇儿，他只说格莱士家里的人。为什么？一个家有家长，我不必完全告诉你是谁跟我说的什么事，但是我不要你们在那乱猜。这格莱士可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是受人尊重的，那你们无论是要把他的大儿子或是小媳妇儿揪出来和他理论，你总得透过格莱士的家长。因此保罗这样说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只说到一定的限度，就不再仔细的说谁到底跟我说了什么。他说是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所谓提起弟兄们来有一点不是故意讲的味道，但是他也不再说明了，说你们中间有纷争。他没有把那个人对他传的话详详细细的讲出来，因为有纷争这几个字是不沾边的，对不对？他没说谁对谁错啊。十二节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加了几个字，我的意思就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呐、谁提的我不对你说了，是不是故意讲的呢？哎，我也不告诉你，他对我提起弟兄们来总可以吧？说你们中间有纷争，那我对于他所说的话的解释啊，我的意思是你们个人说，底下的话他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这封信回去如果结果不好，至少不会造成太大的更深的伤害，你明白吗？为什么说这个写法很值得我们效法？你把这个写法改一改，因为格莱士的大儿子对我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就麻烦了。这个话和在这里的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相比之下，那个保罗的心细，考虑的周到，有智慧，又说实话，这个功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今天许多教会的纷争与无法解决的裂痕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本来还可以一起继续走下去，一个属灵的长者，一个想要劝架的人，一封信，一句话一进来，本来都是好意，却闹得无法收拾。那保罗在这里呢，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榜样。好，我们对于哥林多书第一章就讲到这个地方。